一定会成就的，这个果报是不失的。你对这一个成佛的信心呢，能够不退，这叫做离境三昧。因为你知道法根本没有生，对不对？也不会因为你这个积极性呢而去有灭，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果报不失，毕竟不失，因为法性安立。我只要证入法的空性，成佛一定是早晚功德必然会显现，所以你就只管栽培我们的善根，不会在那边，嘿，我最近很努力啦，可是为什么禅上面没有消息呢？你一直不断的去找消息呢，就不得消息，就是什么？没有去得到离境三昧，你一直在向上什么？求三昧的相，在向上求三昧的相，就不得什么离境三昧。你只要在一切事当中去观察离体的话，你随时得什么？随时得无尽三昧。所以呢，这个是从因看果，一个从果看因，对不对？知道果如是因必然成就，所以你不会去求果。你因已经跟果同，所以你不会去求果。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态度，是不是？我今天在因地修，我就已经看到果地上的离体，对不对？所以我的因地即是果成，我不会去求果。第二个呢，是我的因跟果一样同是空性，所以我只管这样加行，因缘成就它就会成就啊，因缘成就就成就。像昨天我也举到妙老金刚经讲记的一句话，他说呢，他曾经背过法华经跟维摩摩诘经，可是你久久不背以后呢，这些经也就不能背了。可是呢，问题在哪里？只要再发心再去背它，是不是它是不是又可以能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前者呢就叫无尽三昧，后者就叫离尽三昧。你只要再去背，我只要曾经做这件事情能做得成功，我只要再去做它一定可以成功，这是离尽三昧。我今天背了能够成功，表示这个自信是我本来就有的，不是我今天这么做才有的，这是无尽三昧啊。那么巧妙的去分别，以及呢能够有因看果，有果看因呢，出入没有障碍啊。这里就是这边第37跟39的不一样。那么中间夹一个38，我们来看看威德三昧。云何名威德三昧？注释三昧，于诸三昧威德照然。你看又有个照字，照就是显出来的意思，威德就是你的自信，就是你的气势，就是你的调柔，就是你的堪能性啊，就是你的信心，就是你的不退转性啊，阿毗跋致性都可以叫做威德。威德就是一种功德的显明性，你可以从外人感受到你的功德力啊，在你身边的人都可以在你身边感受到你修这个善根所散发出来的功德力，这个叫做威德照然。你内有其心性德，你外就会显出他的修德。当你呢观照的智慧甚深，观照的非常深的时候呢，你的三业自然就怎么样，就威德昭然。那个气质啊，威德也可以叫气质的意思。当你内很有修的时候呢，你常常用甚深智慧观照一切法性的时候呢，你三业不会去造作什么染污性，所以在外人看起来呢，就会感觉到你有贤善相，对不对？这就是威德昭然。所以当你啊入无尽三昧的时候呢，你的气质就出来。你气质出来的时候呢，你根本在一切事不求果报，对不对？你就只管这样加行啊，只管这样。这就是圣人的那种三业的清净相。你能够入无尽三昧，自信就升起，对不对？一切法不坏，因为你看到离体嘛。你心常住离体，你的信心就不动转，所以在一切时中，你的外相就现出那种功德力。所以你在一切人家觉得他为什么做一次两次，你就一直持续的做，你就一直持续的做，不疲不厌的这样子做，人家看到你就是威德昭然。总有一天因缘成就的时候呢，你的果德则怎么样，究竟现出来，究竟现出来。这就是到了离尽三昧。这三个呢，你可以把它当连续剧去观想。好，一个圣人在修行的时候呢，一路一路一路一路一路，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百八三昧变成连续剧嘛。啊，变成一个圣人修行的一个剧情啊，你可以这样去想象，然后呢，每天去看那个连续剧，比去看八点档好太多了吧，对不对？好，就是这边呢，离境三昧啊，讲威德三昧啊，威德三昧我们还没有看那个论文，论文很短， 在1796页倒数第二行，他说了：“威德三昧者，菩萨德是三昧，威德庄严。”什么叫做庄严？我昨天也讲过，处处很喜欢讲。我觉得庄严以前讲啊，这是什么花香翻盖哈、啊，才叫做庄严。什么叫花香？花香就是心里面有心六度的愿，对不对？什么叫梵盖？梵盖就是离诸烦恼，对不对？你有一个梵盖，把那个烦恼挡在梵盖外面，所以不是真正拿那个像哈、啊、去结界去装潢那个道场，不是把道场布置的那么华丽才叫做庄严，没有烦恼嘛。做什么事情得自在嘛，对不对？做得来做不来，你心常自信不退转嘛。哎呀，那种修道成就的自信，根本就像阿毗跋致菩萨一样，就这么样子，让别人看起来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功德力。这种就叫做威德三昧，这种才是真正的庄严啊！庄严就是离一切的烦恼，心不退转住，真正叫做威德庄严。那么你要能够这样子，就是一切事要看到它的离体。你如果一切事被事相转了，你取相生心了，就不得离体了，见不到离体，你会看到生灭相，看到生灭相，你就会得失心，会得失心，你就会受苦受乐，会受苦受乐，你就会想去做什么事情去弥补，哎呀，防止漏失，对不对？越做越烦恼啊，越做越有得失心，所以一切有为法毕竟没有圆满的。昨天我上完瑜伽师利论回家之后，看人间卫视，我知道昨天有那个禅静谧的什么啊、那个啊啊对对对，那个梵拜还是唱诵的那个发表会哈、啊，那个直播，哎，刚好回去他就用那个撞钟记的那个唱诵很好听，我也不要请各位有没有看到晚上啊那个在哎呀，那个很庄严，那个法界就升起。他用那个梵拜哈、哦、唱诵什么？唱诵那个菩提无相记，就是六祖的那个开悟啊，跟神秀写在那个梁上的那个记子。哎呀，唱起来那个法师的声音很庄严，就是那种沙哑沙哑的那种声音。其实我觉得梵拜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能够让我的身心界的音律的关系呢，产生那种共鸣。啊，这种共鸣。然后呢，我觉得啊，当你在那个道场哈、啊，借着那个梵拜哈、啊，一起啊，全体这样引唱，那种引唱啊，尤其如果各位有拜愿哈、啊，那如果参加过妙老的那个禅期，都一定会有拜佛，对不对？哎呀，当你拜愿唱诵的时候，拜愿很好听啊。我在清凉寺的时候，听到那些比丘尼唱那个声音，哦，实在我告后天，当你心里面那么欢喜心起来，当然是分别心哈。依着那个分别心，你唱诵，然后你就死命的这样子拉开喉咙这样子唱，唱的时候那个你发觉每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啊，就这样子可以震动，啊，会去这样震动啊，那个就是感觉那种威德庄严，威德庄严。所以梵拜虽然是加了水的牛奶啊，不过呢，只要能够让你心呢、啊、起这种庄严。对那种道心呢、啊，能够升起那种清净的信心啊，然后在一切烦恼的时候呢，你就去观想，对不对？取那个庄严相，让你的心能够肃穆庄严一下。哎呀，那个就好像洗过澡一样的舒服，知道吗？啊，那种是真正的那种让身心安住的一种有为法啊，是有为法。不过呢，是一种方便善巧。好，我们看到这里啊，第39了，对不对？39跳过去啊。208页经文看到第40个，云何名不动三昧。诶，看来今天可以多讲几个了。好，云何名不动三昧。不动三昧者呢，住持三昧，令诸三昧不动不息。不动是不散乱，不息是不息论，不息论就是不烦恼，就不生烦恼。心只要不动乱，对不对？相可以生灭没有关系，因为相是因缘生法嘛，对不对？我们入定啊，心得不动，不是让相不动。说今天你不要给我找问题，你不能叫你旁边的眷属因缘，你不能让一切的法相不生灭啊，因为法相不属于我的啊，对不对？法相也没有人去做主啊，因缘根本无主啊。如果我善观察因缘，你就应当要承认一切法无主啊，一切法无主不是有作者，我也不是受者。我也不应当照做让别人受苦，是不是？所以我只要心不动乱， 不恼乱众生，用慈悯观关注众生，自他泯去一切界限的分别，所以呢，你就不会觉得谁去触恼你。纵使谁让我觉得不方便，我也不会觉得他是有心的。我只要不觉得他是有心的触恼，我心就不生什么，不生嗔。我不会去改变人家做不做一件事情。不要因为你修行了，哦，我常常拜忏啊，对不对？所以呢，不应当不会碰到障碍啊。生病的时候，病源来的时候，嘛，赶快爱破病。所以昨天呢，我就看那个禅净密的唱诵发表会啊，我感觉到星云大师很疲劳。果真不错，他中间就开始一段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他前几天才从扬州到上海，从上海到洛杉矶，他昨天法会前才从洛杉矶回到台湾来，时差根本那个时候是晚上哎，对不对？根本没有调过来，我猜啊。他大概有30几个小时，大概没有合过眼睛。我知道他很累，他很累的时候，他还把双手这样举起来，让你的气势出来。可是呢，掩不住有为相的疲劳。他说：“我有病。”他说呢：“我不愿意去讲我有病，让你觉得一个有修行的老和尚为什么自己说有病呢？”他就说一句话：“一切有为法本来就有病，你不能让一切法无病。”你让一切有为法无病，这种想法是外道，所以一切法修正见是很难的。这是昨天星云大师的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有智慧，真的有智慧。很多人呢、就要装那个样子，自己以为有修行，就好像要显出无障碍相。老实讲，有障碍就是真的，有障碍是真修行，无障碍求无障碍是外道的心。你用有求，他以为什么人可以让你除障碍？只有啊。求鬼神，因为呢，做障碍是鬼神，能除障碍的也只有他，对不对？连佛菩萨都只能教化神佛自己开悟，而不要去障碍人家，对不对？教一切神佛，教一切的众生能够有慈悯心，自己能够不作恼众生，佛也只有教化的力量，他不能够免除因缘生法，不让因缘生成就的时候呢，不生。你用一些神通故意让一切的因缘不升起，这是外道的想法。所以佛法跟外道的之见之间哈，同样我们都可以承认神通变化的现象，可以承认有这个现象，你也可以去左右，也去改变这件事情。可是你不管怎么样照做，你只是呢延后或者是改变作者受者的因果关系而已。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么有为的疲劳的时候呢，你事实上会辛苦的，你事实上是会辛苦的。这个辛苦呢，你也可以如实的感知、觉知到那个辛苦相。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今天这个法会是庄严的，对不对？你会呢尽行受、献生命，对不对？头目老随佛都可以为众生布施。我们今天就只是要把自己的睡眠时间暂时再撑过这场法会，有什么撑不住的？你把这样的现象呢，也可以体会出来，感觉到。我有病，跟大家昭告大家，然后显示这个道理，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不用在一切有为法有缺陷的时候得到受苦，连一个那么有修行的老人家都一样在这一切奔忙当中受苦。记得今天呢，我真修行做不到几分，对不对？一曝十寒这样的修行者啊，那么你今天呢，寒什么苦呢？寒什么难呢？所以不要以为啊，真修行就是得清净，远离人间。所以一切的成就是在人间当中的动转当中得无系论的离烦恼相。只要你心真正的不动，不动是因为你专注，是因为你看重那件事情。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的意志力是不是最有力量的？只要你真正从意志力上去看重这件事情，只要你不退，什么事情会让你退？只有死因缘到来的时候，那我已经尽了力量，对，尽了有为法允许我的条件。因缘就是这样子，我不会求因缘来或不来，但是只要因缘能成就的一刹那，我心就安住在不动心上。既然我心安住在不动心上，任何的生灭都不会让我的心起什么细论烦恼。这个就是不动三昧的意思。所以我们当在身心思维情绪之外啊，佛法的修行经常要修的不是思维力，不是情绪力，而是什么意志力。而是意志力，这是真正的关键。 什么叫做离言真如？离言真如，你看哦，一言可以得思维，对不对？如果不一言的话呢，经常无明爱生心的关系会起情绪，所以你在思维情绪上去厘清，对不对？去得到端正性，对，它可以让我们呢得少分离烦恼的三昧清净性。可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呢得到自在的是意志力，是对一个圣道，对一个目标啊专注不退。在过程当中呢，你不理会不受用任何烦恼，只要是对的事情，只要是符合无我无我所的第一义谛，我就只管做只管做。这种无怨无悔的心呢，是绝对的宗教情操。所以宗教除了要学习它的智慧性之外，这种宗教情操在意志力上的锻炼呢，更是要实修。没有实修这种宗教情操，你再有多少佛法的知见，其实很难受持，非常难受持。一下子就因为辩证的关系呢，就会得到新的知见，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这个法门好，还是那个法门比较好。你心一起的这种动转，戏论就升起了。所以毕竟的不动转，这边呢讲了几个方法。我们看看哈，论文1796页最后一个，他说啊，不动三昧者，有人言，就是有一派说哈，这边总共只举了几派呢？这边总共举出了四种说法啊。各位标，既然有四种，两种以上呢，各位就要标号了哈。第一个在1797页第一行，他说有人言，第四禅是不动，因为第四禅是什么？舍念清净，念都不生了，怎么会再动转呢？他说第四禅是不动的。这是总标义啊，他为了要显明第四禅是不动，于是要把前面的欲界、初禅、二禅、三禅的动转性呢，要解释为什么前四个地位是有动转性的。他说啊，欲界五趣杂居地，因为攀缘五欲的关系，会心会动啊，心会随着财色名食睡，会随着眼耳鼻舌身呢这样动转，所以呢，欲界的心是会动的。初禅还要有觉有观啊，还要有觉有观，所以呢初禅心还是动的啊，还是动的。如果照八十规矩送的话呢，初禅还有眼耳身三，对不对？还有三个四的动转的可能性在那个地方，所以初禅还是动的。二禅虽然五识已经不动了，但是意识还在，意识会受喜啊，会受喜乐，所以呢二禅喜多故会动，心会动。为什么会动？因为你会黏着在喜上面，会受用那个喜，会觉得说喜再多一点，再广大一点，再增上一点，再无边一点，对不对？你只要你起的这种希求心，你在对那种过去修定的一种喜心升起的时候，你在起的希求心，对过去所生的禅定喜呢，离生的喜呢，就会升起什么染着。对未来还未得的喜呢，会起希求心，只要这种三四心一起，心就动。所谓的心动，就是起三四心的动转。三禅是用乐灭去喜，喜比较粗，乐比较细。虽然是细，它毕竟还是有相，毕竟还是有相的。那么听说三禅的乐是世间三界当中最乐的一种感受，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怎么样染着在其中啊，不求增上到第四禅。所以到这里第四禅的时候呢，连出入席都没有了啊。在四禅波罗蜜呢，摩诃止观讲得很清楚啊，入四禅的人出入席没有了。所谓没有的意思呢，是他用全身的细胞在呼吸，因为他入啊风大骗一切法界。当呢，你把那个色啊，已经到了边际性，所以法界的地水火风外四大跟内四大是没有障碍性的啊，只有那个色身啊，用意识啊，持的那个业，持的那个意识的果报。那么在这个动转当中呢，他心不动，他不用做一句呼吸，所以他还是可以维持这个生命。所以如果连出入席他都不执着了，他这个心呢，毕竟一念不生，所以这个时候呢。真正叫做不动。所以他说啊，四禅离出入席，连出入席都离了，何况一切的念头呢，无诸动向啊。出入席就像是已经离了生命的现象，对不对？没有生命现象的所依，既然不会有所转生的念头，所以呢出入席没念头，也毕竟能够清净啊。 好，那个受不起了，主要是受心所不起，你对那个感受性呢，不会有任何生灭的差别相，这个毕竟叫做不动，这是第一派的说法。第二派的说法，他说事无设定才是真正的不动，为什么呢？因为事无设定的是圆空生定，圆那个所谓的虚空性、无障碍性，做所缘境啊，观察它的不动，来得到禅定的。所以事无设定是不动，为什么呢？离诸色故，色是什么？执爱心啊，执爱心以空为缘，破一切色执爱的执着，他就用四空定的能力呢，以空为缘，心就安住在空性上面，观察空性，观察虚空无障碍性，于是呢，色界不构成任何的，因为色是有为法，虽然虚空，虚空有相，可是虚空无为，虚空不是人可以造作的啊，虚空虽然有相，可以有方分，可以有大小，可是不是任何一个有为法可以造作的，所以它是在一切世间的相当中最接近无为自性啊，最接近无为性的，所以只要我观察虚空的无障碍性，我心就不会随着色相的执爱生灭有为动转，所以呢，无设定这一派的人认为它是究竟的不动，这是第二派的说法。第三派的说法，他说啊，这个也不够，因为呢，入世无设定，纵使到了无色界天，寿命也是有限的，对不对？好，所以呢，你既然寿命有限的，必然会有初定的时候。如果你得到初定的因缘的时候呢，毕竟还是动的，所以他说啊，这个还不够究竟，不够究竟。他认为啊，到了灭尽定才是真的不动。为什么不动？因为呢，他的八七六七二四毕竟不动转，对不对？只要六七不动转，八四就不会去受后有，对不对？所以他不受后有，这种才是真正什么？才是真正的灭尽定。他说这种灭尽定才是不动。灭尽定是阿罗汉所安住的这个禅定境界啊，可是呢，它也是八万大劫，还是有限啊。虽然比事无设定啊还要果报还要来得长，但是呢，毕竟还是什么？还是有尽啊，毕竟还是有尽。所以第四派的人他就说啊，随时随地这一念心，你只要去觉知了达诸法实相毕竟空，得到这种智慧，观察一切法。相应这个三昧自性的话呢，这个才是毕竟的不动。所以呢，他用这四个抉择呢，来显出最后一个才是论主的意思。所以论主呢，他就会经常跟你讲，他不会跟你讲，决定就是知诸法实相才是真正不动，他不会这样讲，他会从浅的开始跟你分析。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一比较起来，发觉第四种说法是不是比较究竟？只由这里呢，就生出抉择的智慧，说如果我们今天要真正得心的不动转性，要得什么？得诸法实相毕竟空这种体性的观察能力，这种啊无我空性的慧，才是能够让心不动转的保证书，对不对？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整个篇章呢都在讲诸法实相毕竟空啊。入法毕竟空是一个根本的关键啊，这是有缘起观性空，但是不能停在这里。如果你要去观一些法如的话呢，还必须从性空出缘起，从空要能够出假，这才是如法性实际三解脱门的真正观察哈。好，这边的入法实相毕竟空智慧呢，是得是三昧已，于一切三昧一切法。于一切因果的意思了啊，于一切因果的相属呢都不细论，因为因果甚深啊，这一切法都不能够用决定的一因一果来说明的。虽然如是因如是果，但不是我们凡夫能见的因果性。因有其因缘，果也其有因缘，这种过程当中都无定法可循，所有一切事情都在无常事变。在无常事变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用任何一法来执着它有定法可得，对不对？你决定用一因一果的相属性，你就产生什么自性因果相生，不管是同时因果也好，你认为因中有果也好，因中无果也好，你执着是同时因果也好，你执着意识因果也好，你决定一种真理去论说这个事相的生灭，我们就 着了什么？着了这个法的之剑。你着了一个法的之剑，就会跟你之间不同的人起什么？起政论。你起的政论，你就有法执，毕竟不清净。所以知道法是治病的药，所以佛就说了，我觉得这种观察学法要有这个态度。很多人呢都喜欢用学哲学的方法在研究佛法，探讨佛法里面所蕴含的真理。对，佛处处讲真理，可是佛毕竟不是要讲真理，佛是为了治病。如果你学这些法则不是用来调伏烦恼的话，你学这些法则干什么？所以呢，不是说佛不讲真理，不是说佛讲的话不是真理。经常我们讲啊，无有定法可循，于是呢，很多人就讲佛法是断灭观。错，断灭观是外道的说法。佛会讲道理，这个道理呢也是真实的，可是呢，他的真实的受用必须对他调伏烦恼，对不对？产生功德，他才可以显出他的真实性。如果这个之见不能够让我们断烦恼，反而升起了什么政论，这个法反而是垢染，反而是烦恼，懂这意思吗？所以呢，佛虽然同时也讲同是因果、亦是因果等等的一切的法，可是一切法都是为了要对治什么？对治种种法的毛病。所以我常常讲哦，读一部经、读一部论、读任何一个法则、读任何一个所谓的地理，都要看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善知法、善知病、善知服药的方法，就是道次第。所以我们学法一定要学三件事情：了解一切的烦恼的因缘是有因缘生的，对不对？法不自来，也不会自动消灭的。你不去调治它，法就这样，因缘住它就常住，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法的因缘。第二个，你要知道对治它的方法是什么？第三个，你知道这一切是要有次第的，所以你要学道次第，对不对？你要深入经藏，了解烦恼的相，了解能对治法的法药，它的道理。所以你要学一切法的道理，你要学一切烦恼的形象，你也要学一切修行的道次第。这三件事情都能够一心圆满成就，才是真正学佛的方法。学佛不是得一堆的知见，我讲过要学道次第。知见有两种，一种是烦恼的相，一种是修道的道理。常常用那个道理取代我凡夫的知见，对不对？拿佛所讲的道理，拿它来看待一切事情的道理，我们呢接受他的道理，用他的道理来观察这些世间，对不对？看看我们过去在烦恼相上是怎么被绑住的，把烦恼升起的观念、关键、瓶颈发生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也烁烁的去提升自己对道理的一种信心，对不对？当你道理提升了，智慧就提升了，烦恼也越来越看清楚了，在依着这个次第一直不断的增上，烦恼的清楚性越来越高，道理的清净之性也越来越高，最后高到一个段落，啪嚓超越，顿入无相，顿入无相，法也就无自性。你入法无自性，知道诸法实相毕竟空，得究竟这种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法是医生，对不对？是药，它要治的是什么病？那么怎么样去服药，就是指道次第。这三件事情呢都要能够次第增上学习啊，任何一法不圆满你就不得圆满。可是很多人呢读了一堆的道次第，这个道次第学完了去学那个道次第，对不对？读来读去，我实在是看来道次第都很相类似，都实在是非常类似，反正就要去做，就要一步一步这样去做，你不管依止哪一种道次第就要去做。那么就要去做之后呢，你一定要常常去深入经教。经教呢，你要去学两件事情：一个从经教当中知道烦恼的垢染形象；第二个就要知道道理要怎么去思维观察，让你的观察的能力一直不断的怎么样越敏锐，对不对？烦恼能够知道，烦恼越知道的时候呢，你当一细微一升起的时候，你就可以观照它，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由微由粗到细，这就是道次第。 这三个呢就圆满成就而得到观察诸法毕竟空的智慧啊，这就是不动三昧的关键，这是第四十个。好，到这边稍微打住一下，有没有问题？这样听会不会爱困啊？啊？好，自己要去真的要体会哦。我觉得哦，佛法不是用思维的啊，真的不是用思维的，真的你要具有很丰富的生命历练，然后呢，你要能够去说、形容啊、观察啊、去思维你的生命经验蕴含的意思。那么你要去思维它的意思，总有两个方向，对不对？一个呢，朝去觉得哎呀，我多命苦啊，这方向去想，对不对？第二个呢，嘿，是什么因缘形成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为什么别人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别人是在怎么做的？别人在因地上是怎么做的？所以今天是我未来果报的因地，对不对？于是呢，我老师认为我在因地上修，不为我在果地上承受，乃至于呢，你在智慧正上的时候，连在因地上有修这种想法都拿掉，不是为我修，是让一切因缘无障碍，对不对？所以我一切众生的障碍性我都加以排除，把这些事情弄明白，对不对？不会让它错乱导致，只要我对这一切法的正观能够照然，对不对？我自己呢就对这一切相不取不舍，自然心就得到不动，不动我就不生烦恼。所以呢，这就是一切众生的因缘排除障碍的缘故，而自己得到智慧，而心能够安住而不生烦恼。这就是为利有情愿成佛，你以利益有情为前提，你自己的自心升起什么智慧而得到安住不生烦恼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原理呢真的很强齁，一定要非常一直不断的熏习，因为不是我们凡夫的思考习惯，绝对不是。所以你不每天这样去练习思维齁，你很快就会退回到我们过去凡夫的习气上去，非常容易。所以一定要每日三省吾身，我都觉得不够啊，都不够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这一些功德消归在佛号，消归在一切所缘境上去摄、哦、整理一切的道理、哦、能够把它摄心不乱，常常就这样观察着才有力量、哦、才可以有一点点消息、哦、否则你就散心思维啊，这样其实是不得力量啊，不得力量。好，没有问题，我往下讲咯，可以齁。好，接着一个是不退三昧，我们看看经文208页倒数第三行，云何名不退三昧？注视三昧能不见诸三昧退，诶，跟前面那个离境三昧，不见诸三昧进，不进诸三昧进呢是根本无生嘛，对不对？那这边呢是有生啊，但是呢升起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善法，所以呢要令其怎么样不退啊？那个不见诸三昧进呢啊，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一个是用灭来看，一个是用不退。不退呢其实就是什么？要进步的意思，要增上的意思，所以不退的意思就是入阿毗跋之位的意思啊。所以由这边可以看得到，那看看论文怎么说。在1797页第六行，不退三昧者，注视三昧，不见诸三昧退啊，赶快啊，没有，后面还有。论者言，论者就是龙树菩萨自己了，他说了，我的意见呢是认为是这样子的，菩萨的住这个三昧呢，常不退转，常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智慧相应三昧，对不对？我们在前面劝学品当中学过阿毗跋致相啊，那什么叫不退呢？在那一品当中呢，我们就说啊，不退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不堕顶。那什么叫不堕顶？没有三乘的分别啊，不说这个是散乘的，我不修大乘的又不相应，对不对？最后呢，就是虚悬着啊，虚悬着，这种虚悬自己的自信无所作为，以这种不修不正作为有修有正的这一种啊，这一种。空化的状态呢就叫做堕顶，那我们不堕到这种状态，一切事情都以真正的有作善行，对不对？断恶修善，饶益众生，以这六度万恨，常修不共的六度般若， 用这样子来具足一切的般若智慧，这个才叫做阿毗跋致。所以阿毗跋致的常不退转就是常行六度的意思。为什么常行六度？因常行六度为因缘故呢，具足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能够常行六度？因为不疲不厌。为什么不疲不厌？因为不住法住，对不对？与一切法无着的缘故。为什么无着？因为不见法生灭嘛，自然无着。所以这些过去所学的都要烁烁去回忆哈，这些呢都是一种思维的次第性，经常用这种思维的方法来转变我们观察一切事情，然后呢你会发觉啊，你会对一切事情做起来的耐性会增加啊，增加，不会觉得啊它是如何如何的一些分别，当你开始分别一些相的生灭的时候呢，心就会进进退退啊，这种感受我很真实，非常真实。所以真的要能够入阿毗跋致，就是到一切法相上的无分别，观察什么？观察一切法都能够学习，你这样做也可以增上，这样做也可以增上，不会一定如何如何才是对的啊，不会对任何的相上有任何的坚持，这个呢叫做不退三昧。不退三昧呢是以一切因缘为增上故啊，入阿毗跋致智慧相应的三昧啊，也能够不堕顶啊。这我们前面呢在劝学品自己去读啊。好，我们接着看看第42个日灯三昧啊，又来了，又开始几个跟光明啊照啊有关系的。那前面已经讲了什么作明啊、能照啊、显照啊，这个月啊哈，对不对？然后电光啊，然后这边开始讲日啊。好，云何名日灯三昧？后面有月灯三昧，日跟月什么不一样啊？一个是白天，一个是黑暗，晚上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宇宙啊，本来就是日夜轮替嘛，啊，这就是轮回的相。因为我们有轮回的关系呢，日灯啊，其实也表示上三道，夜灯表示下三道，对不对？对我们三恶道的因缘呢，也能够用智慧去观察。对上三道善的因缘呢，善生出的因缘呢，也可以用智慧去观察。其实这两种观察都毕竟知道，它都还在三界内，对不对？都还是生灭的轮回的。所以真正能够出轮回啊，才是究竟的涅槃自性。所以他真正要用灯啊，去显明的事情是什么？不管你今天是在日食，或者是在这个上三道的这种因缘底下，或者下三道的受苦的因缘底下，这种逼迫性的其实呢都同样一个，都是什么？爱，都是无明跟爱牵连的缘故。所以只有观察诸法实相毕竟空的智慧呢，才能够毕竟远离无明跟爱。所以我们看看日灯跟月灯他怎么解释。他说呢，日灯三昧，住持三昧呢放光照诸三昧门，是名日灯三昧。就是你自己啊要放光照诸三昧门。那么用什么来放光？那用什么来放光？这是个问题了。我们接着看月灯三昧。云何名月灯三昧？住持三昧能除诸三昧暗，是名月。不是月灯三昧，月净三昧啊。月净三昧，月净三昧，我们就想到前面的什么净月三昧，有没有？在哪里？在204页。不是哦，那个叫妙月三昧。有个净月三昧不是吗？可能在后面啊。妙月三昧前面是讲妙月三昧啊，跟那个不一样啊。这边是月净三昧。月净三昧是什么意思呢？是住持三昧能除诸三昧暗，是名月净三昧。这个三昧呢本身是有亮光啊，我以为叫月灯三昧，不是哈，改正这个错误。日灯三昧是住持三昧用自信放光照诸三昧门，那么月净三昧呢是住持三昧能除诸三昧的暗啊，表示说这个三昧呢入到暗处了。